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又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了。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开始查考了创世纪第23章，那么一开始那几节我们就看到萨拉享寿127岁，这就是萨拉一生的岁数。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那么就是希伯伦。那亚伯拉罕因为妻子死了很难过，圣经说为他哀恸哭嚎。那后来亚伯拉罕呢，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那赫人呢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萨拉在基利亚巴去世是127岁，那么亚伯拉罕向当地人买了地，安葬好他的妻子。赫人，你看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就看到，赫人尊敬亚伯拉罕的请求，说他是尊大的王子，而且准许他在他们的坟地里头埋葬萨拉。那么现在我们看7到9节，创世纪23章7到9节的经文，经文记载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地上的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心目中安葬萨拉的理想地点是麦比拉洞，所以呢他坚持要买下那块地，而且一定要赫人收下田价。换句话说，就是亚伯拉罕他愿意付钱买那块他想要的地，所买的地就是坟地，也就是麦比拉洞。那么我们往下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有两大盼望和两大目的啊，他有一个地上的目的，也有一个天上的目的。他对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使你使我所居住的地进入永恒，地将要成为一个新的样式，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但是仍然只会有一个地，而地上的人呢将一直在那里居住，一直到永恒，那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盼望了。那亚伯拉罕希望死后在那块地里头埋葬，等到复活来临的时候呢，他跟萨拉要一块复活过来。他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像他那样，但是必定有很多很多死人能够从死里复活，那就是他们的盼望，也是地上的盼望。那当我们的主在这个上面这个和他门徒讲论到旧约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到主在上面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会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主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你看 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在屋里头，在房里头给门徒所指的地方就是新耶路撒冷，是他今天我们所预备的地方，也是将来教会要去的地方，那里将是教会永远的居所。耶稣所讲这个事对他们的门徒是全新的事情，那相信对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说也是很新鲜的事。神从来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说要把这个亚伯拉罕从地上带到天上，神没有明那么说，神一直告诉亚伯拉罕是要赐他这一片土地。那亚伯拉罕相信神，所以他要在这里买一块地来安葬撒拉，而以后呢他自己也准备安葬在希伯伦。那如果我们今天去埃及，去阿拉伯，去以色列那里，我们就会看到啊，那里真是，所以很多圣地旅游团呢、都到那里旅游，那里真是有很多圣经的事迹，这个是个圣经所说的地点，可以让我们回忆起这个圣经的事情。那你如果到希伯伦呢，你更会看到一个回教寺，游客到那里会预先受到警告说，你们得小心啊，因为希伯伦啊对游客有敌意。如果你可以进入那个穆罕迈德的回教寺，你就可以从地板的一个小洞里头看到底下的洞穴。撒拉、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雅各和这个利亚，他们都安葬在那里。那拉杰都是葬在伯利恒嘛，他们都有一个属地的盼望，就是有一天要从那里复活过来。而我们的盼望呢，都是属天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属地的。那我希望今天你看到这段经文的重要性，也正是圣经详细把这个买卖比拉洞的经过记录下来的原因了。所以亚伯拉罕他花了一笔钱买了卖比拉洞，我们留意这笔买卖啊。你看十到十五节，我们看看23章10到15节，说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面前下拜亚伯拉罕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那么这个赫人呢，对亚伯拉罕真是以礼相待啊！你看哈，有人觉得他们好像住在洞穴里的原始人一样，一起为共同的目的结合。但是如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旧约的圣徒来到我们这个20世纪的大城，他们会认为今天的人非常不开化，非常的粗鲁无礼，不知廉耻。当然他们不可能现在出现在我们中间，而我们却是在有利的地位啊，可以在这里谈论他们的事。所以亚伯拉罕和赫人这个买卖是在一个谦恭和谐的气氛下完成的。你看赫人以弗伦他是那样说，不用收钱了，你就拿去吧。可是亚伯拉罕就问清楚了价钱，然后给他。亚伯拉罕是用当时合法的银子来做这个交易。最后我们看16到20节，好了，亚伯拉罕给足了钱之后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之后，17节说，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19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洞，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呢，20节说，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急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 这里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最后把他的爱妻萨拉埋葬了，因为已经是交易完了啊。萨拉所埋葬的地点正是今天穆罕迈德回教寺所在地。那个回教寺呢，是伊斯兰教在世界上公认的第二或者第三重要的庙寺。他们在埃及的开罗有很多华丽的回教寺，还有其他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间是在麦加，然后可能排第二位的呢，不是在耶路撒冷的那间，就是希伯伦的那间了。所以你看到阿拉伯人的祖先也是追溯到亚伯拉罕，这就足以证明我们看的这段圣经是多么重要了。创世纪二十三章我们查考完之后，继续我们就往下看二十四章。如果你对过去的这个节目中所谈到的问题或者那些经文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来信跟我一块探讨，或者你需要圣经啊，或者提出什么圣经问题，你可以来信索取圣经和提出问题，我愿意为你寄出圣经，也为你解答问题。来信接到我们电台通讯处信封上写方位爱啊，写我的名字就行了。那么前面我们查考了各章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事迹，到这里呢亚伯拉罕的事迹告一段落，接下去呢我们要看的这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也就是以撒了。以撒在创世纪二十四章记载亚伯拉罕差派老仆人为以撒往哪里呢，往米索波大米那里去娶妻，而老仆人呢也真是没有亏负主人的寄托，他为以撒娶了利百加回来。这是圣经里头其中一章很美的经文啊，他讲一个很美丽的故事。这个爱情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神关心我们的伴侣，神关心我们的婚姻。当你愿意让神在你的婚姻上为你做主，为你安排的时候，一定有奇妙的事发生的。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出来传道，他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就是在迦南地的一个婚宴上行出来的。那也许主耶稣曾经参加过很多的婚宴，可是圣经呢只把那一次的事记载下来。同样主也愿意参加你的婚宴，但愿你的婚姻也能够让他做主，把你找对象的主权，把你婚姻的主权完全交在你的神手里。好了，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啊。你看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现在年纪老迈了，现在想要给这个儿子娶妻了，就是给以撒娶妻，但是他不想在迦南地啊，就是他现在住的地方娶女孩子，因为迦南地的人是拜偶像不信神的，是吧？他要回到哈兰去，要回到自己同胞里头来找，他要找同族的人，要找敬畏神的人。你看，所以我们新约生命不同的人我们不能同父一轭，基督徒一定要跟基督徒结婚，就是这个道理。亚伯拉罕就很清楚，灵里头很清楚，在以撒一生中发生过三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也看过其中两件，一件啊，关于他的出生，那是很独特的啊，就是他父母啊那么大年纪根本没有生育可能了，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神叫他出生了。第二件是他被父亲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被父亲献上做燔祭的事情。第三件就是娶妻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也有三件大事啊，就是我们的出生啊，我们的婚事，还有我们的死亡。在这三件事中呢，前后两件，前面两件我们是没得选择的，是吧？有时候连中间那件也没得选择。不过呢，创世纪二十四章却告诉我们，以撒有选择妻子的机会啊。往下查考，我希望你留意两个真理啊。其中一个就是关于神的带领，神在我们生命中连最微不足道的事他都有奇妙的带领。甚至你看以撒在那个时候他也懂得仰望神，懂得要寻求神的带领。今天神同样要在你我生命中要带领我们，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顺服。另外一件要注意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利百加，利百加所做的决定那是断然的，毫不迟疑，毫不踌躇的，他马上就决定跟随老仆人回去嫁给以撒。这两方面请你注意。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创世纪24章的2、3、2节，我给你读啊。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那么第四节就讲到呢，怎么样吩咐老仆人啊，去什么地方去挑选妻子。2、3、2节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人，哎，他发誓是这样发誓的，他们啊不是举起右手像一些这个基督教国家啊，或者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婚姻啊，基督教的婚姻的誓言，就是举起右手啊，把左手放在圣经上，不是的。这个呢是今天一般这个基督教国家宣誓的动作。可是呢以撒那个年代啊，这个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呢，他们那时候没有圣经啊，如果真的要这样做，好叫你说实话，那你就得你得遵守当时的仪式。那么如果说你把左手放在圣经上，你即使啊你心里不老实，你也不一定会说实话。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起誓的人呢要把手放在要向他起誓人的大腿底下。弟兄姊妹，如果你家里头有这个快结婚年龄的孩子，你要求神保守他们千万不可以和迦南人通婚啊，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如果不幸他们真的和迦南人通婚，那你和魔鬼要成为亲家了，你的家庭从此会有很多头疼的问题。我们看这个接下来我们看4到6节。4到6节呢就记载亚伯拉罕对仆人说，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是啊，老仆人心里想，如果那些女孩不肯跟我来，那我该不该回来把以撒带去那儿呢？亚伯拉罕对他说，你别带以撒上那，为什么？因为迦南地这里才是神要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所以不管什么情形，亚伯拉罕都不希望他的儿子，不希望他的后裔回到本乡去。这一点很重要，这块是应许地，神应许的，我们不能随便，不能随己意移开，是不是？神应许才是宝贵的。哎，亚伯拉罕这一点灵里头很清楚。第7节，我们看第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就是亚伯拉罕说的话，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你看亚伯拉罕的确是个有信心的人，一再表现出对神的信心。在这里他再一次表现对神的信靠，告诉老仆人说，我们可以仰赖神的带领和指引，因为神说过这个话，神已经这样应许过亚伯拉罕。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不是说瞎眼的，完全就是闭着眼睛，就你爱怎么带怎么带，不是的，他的信心完全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信心不是没有凭据，信心有凭据，亚伯拉罕的凭据就是神的话。信心如果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呢，我们就不会愚昧，信心常常是合理的，信心不是像赌徒一样啊，碰运气，反正闭着眼啪把钱甩在那，不是的，不是把你的生命投注在某一件事情上，信心是实在的东西，而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正是这样实在，完全实实在的信，而且靠，信靠神。我们看第8节啊，第8节说，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还是亚伯拉罕的话，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儿子回那里去。 哦，真是，亚伯拉罕是一再嘱咐老仆人，那女孩不肯跟你来，不愿意当我的媳妇儿啊，那么我们起的事儿就跟你无干，就是说你不要因为起的事儿你觉得心里膈应，没事了你就没责任了，但是千万不要带以撒到那里去。那这话什么意思？相信亚伯拉罕，就是说神一定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叫以撒能够有适当的女孩，找到适当的女孩，一定会为以撒找一个配偶，神会预备的。是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呢、啊、信心完全是根据神的话，而所有的动作，信心的动作只是在我们的信心完全投靠在神那里来决定我们所有的动作。神就是要我们相信他的话吗？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完全依靠神的话，他没有向神要求什么，他深信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神就必定有另外一个计划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们不用着急，不要越过在神的前面。我们继续看24章9节，然后就到这个10节11、12、13，我们读到14节吧啊。9到14节，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个事向他起誓。起誓完，经文记载，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那么这里记载老仆人他动身了，而且到了拿赫城那里为以撒娶妻。那么第10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么我们打个岔啊，你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三博士是骑着骆驼千里迢迢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出现没有在城里引起什么任何的骚动。那我认为可能有300个博士和骆驼前来，圣经没有明确说有几个博士，有多少礼物，只说3种礼物，但呢并不就是说只有3个博士前来。那么在这里说老仆人往米索波大米去为以撒娶妻，他带了10匹骆驼一块去，可能跟他同行的还有另外10个仆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真是浩浩荡荡，是吧？那是一个队伍来的。圣经说老仆人带着主人各样的财物就动身，然后我们刚才看到11到14节，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出来打水是女的，那男的都干什么了，而他们也负责打水给骆驼喝。那实话说呢，当时的妇女啊比今天的妇女干的活还多，我指的是粗活啊，我指的是体力劳动活。当时的妇女要为牲畜打水照顾牲口，男的呢到外面做买卖，那当然也在外面做点别的工作，但是他们绝不是游手好闲的。不过这个有意思的是，妇女呢按当时的习俗要负责打水的工作，如果一个仆人来到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陌生人呢，他不应该在当地人面前替骆驼打水。那么在这里我们注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是怎么信靠神。亚伯拉罕把整件事交托给神，让神完全全权的负责任。你看老仆人向神祷告啊，他告诉神他不知道该从这些女孩当中挑选谁，他不敢呢，所以他祷告，他求神帮助，使他能够挑选那位神预先挑选预备的。哪个女孩是神预备，神你就告诉我。换句话说，他求神引导他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会向其中一个女孩要水喝，可现在他该向哪个要水喝？他是个男的，他想啊， 所以他想他挑选一个样貌长得最美，那相信利百加长得很漂亮。那清教徒认为美是属于魔鬼的，当然魔鬼会扮成这个美丽的天使，要不然圣经也不会说他是光明的天使了。但是魔鬼并不拥有真正的美啊，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你所看见一些美丽的景色，从灿烂的晚霞一直到一朵美丽的小花、野地的花，没有一样不是神手造出来的。妇女的美呢，也是出于神的创造，这一点没有什么错的。所以老仆人准备挑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是吧？那么接着我们看到老仆人怎么和利百加在井旁相遇呢？15到16节的经文就这样说了，话还没说完，话就是这个老仆人向神祷告的话，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波土利所生的，波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他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然后17节，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19节，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20节，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你看，老仆人他向神所祷告的，现在全在他眼前都有了。要水喝的这女孩给他水，给他水完还替他的骆驼打水。利百加不但长得美，而且很有礼貌，对人很客气，很愿意帮助人、服侍人。他能够替10匹骆驼打水，你想骆驼一个肚子能盛多少水啊？给10匹骆驼打水，那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啊！就说明利百加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很美很美的生命，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很美很美的品格。这难道不是神所预备的吗？是不是神所预备？今天因为节目关系呢，我们就只好谈到这。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看这个老仆人怎么样啊，怎么样去为以撒找这个也就是为亚伯拉罕找媳妇儿。我希望你看创世纪24章21到61节那里，那么我们就能够比较，不要临时才读经文啊，先看看清楚，那领会就比较快比较好。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啊，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愿神赐福您，再见。